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所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他在1856年6月29日在斯特兰德的埃克塞特大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蒙拣选的人，被拒绝的堕天使。欢迎收听。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希伯来书2:16。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希伯来书2:16。独自居住的全能神，乐意透过他的创造的作为彰显他自己。那作为彰显了他的智慧和能力。当他着手进行伟大的创造之功时，他心里决定要创造各种不同的作品。他所有的造物不该都是同一个形状、性情、大小或一样尊贵的。因此，他造了尘埃，也造了巍峨的大山。他造了水滴和海洋，高大的山丘和低谷。甚至在无生命的造物中，他也保留了奇妙的多样性。他既没有给群星一样的荣耀，也没有给世上的万物同样的重量。他没有赋予岩石同样的质地，也没有给海洋同样的形状或样式。他乐意使人在他手中的作为中观察到无限的变化。至于他所造的有生命的造物也是如此，我们一定会注意到其中的不同，从虫到鹰，从鹰到人，从人到天使，都是以有生命的物的形状一步一步完善的。他并没有使所有的生物都是鹰，也没有把所有的生物都造成虫。他有权利按自己的旨意去行，他可以让一种生物成为森林之王、狮子王，而另一种无害的羔羊则要被吞吃，没有能力抵挡敌人或者保护自己。他以自己看为合适的方式那样造了生物，他给一种生物敏捷的脚，而给另外一种快速的翅膀，还给另一种生物明亮的眼睛，又给另一种筋骨的力量。在他的创造中，他没有遵循任何固定的规则，他完全是按照他自己所喜悦的去安排有生命的物的形状。我们也从神所造的有理性的生物当中观察到一个极大的不同之处，他并不是把所有的人都造得一样，他们有非常大的不同。从最不聪明的人到心智最强大的人，差别不小。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更高级的有理性的生物，是比未被更新的人更加超越的，那就是天使。在创造天使和人的时候，神再一次行使了他的权力，照他所喜悦的，他按着自己的旨意而造了他们。从那时起，所有的天使可能在尊贵上不同，所有的人在智慧上也不一样， 因为神使他们有所不同。现在我们希望请你们注意，神照着他所喜悦的塑造手中的作品，这两种例子就是天使和人的例子。天使是先出生的，神创造他们，神乐意赐给他们自由意志，并且让他们照自己所喜悦的去行，选择善或者选择恶，就像他对人所做的一样。所以神给天使他们规定，如果他们选择善，那么他们在天上的地位将会永远坚定。但是如果他们犯罪了，他们会为自己的罪而受罚，从神荣耀的面前被赶出去，被扔到火中。在某一个邪恶的时刻，天使长之一撒旦叛变了，他诱惑了其他的天使，把天上的一部分星星引入了歧途。神在神圣的复仇中击打了背叛的天使，把他们从天上的位置当中赶出去，把他们从幸福荣耀的住所中驱逐出去，使他们永远住在地狱的深渊中。神认可其他的天使，称他们是蒙拣选的天使。神使他们的宝座永远稳固，赐他们冠冕为基业。在神恩典的维持下，这些天使因着圣洁的行为被持守为义。在这之后，神乐意造了另外一个族类，被称为人类。神并不是一下子就造了所有的人，他乃是造了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并且承诺世世代代保护他们后代的安全。正如对天使们所说的那样，神对亚当说，我赐给你自由意志，你顺服或者不顺服都照你愿意的去行，这是我的律法，你不可碰那边的树。这个命令不是令人厌烦的，遵守这命令对你并不难，因为我赐给你选择善的自由意志。然而令人痛苦的是，亚当违背了行为之约，他还是碰触了那受咒诅的果子。就在那一天，他堕落了。唉，这是怎样的堕落啊！你和我，我们所有的人都堕落了，被咒诅的罪胜过了我们，没有人站立得住。有些天使站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站住，因为亚当的堕落是全人类的堕落。在一部分天使堕落之后呢，神为他们的命运盖了章，使其牢固。但是当人堕落之后，神并不那么喜悦。神曾经威胁要惩罚亚当，但是在神无限的怜悯当中，他拣选了一大部分的人类，使他们成为神特别喜爱的对象，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补救措施，向他们承诺救恩，以他永生之子的血来确保这一点。我们称有一些人是蒙拣选的，而那些没有蒙拣选的都是灭亡的，因着他们自己的罪而灭亡，这是最公正的。我们要赞美神荣耀的公义。现在请你们要留意神的主权，主权就是神选择给人和天使自由意志，主权就是神选择用完全的毁灭来惩罚一切堕落的天使，主权就是神选择赦免全人类，并赐下永恒的赦免给不可计数的人，从人类当中拣选出来，将要在天上神的右手边。圣经的经文当中曾经提到了这个伟大的事实，因为合适的翻译是这么说的，他并不救拔天使，而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节经文有两种翻译，我将尽可能的简要的解释这两种意思。 我们所授权的第一种翻译是，他没有给他天使的性情。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受死的时候，他并没有天使的性情。全能神的儿子穿上天使长加百列的衣服，这是一种屈尊，胜过撒拉弗将自己变成一只蚂蚁。但是基督的俯就表明了，他若真的屈尊，他会降卑到最低微的程度。他若真的成为受造物，他不会成为最尊贵的受造物，而是有理性生物当中最卑微的，也就是人。所以他并没有屈尊到中等地位成为天使，而是屈尊到底成为人。他没有天使的性情，而是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注意到这其中的智慧和爱，我想这么做会有些东西可以让我们荣耀神。首先，若基督有天使的性情，他就不可能为人赎罪。撇开这样的想法不谈，如果基督他来为要拯救人，那么他穿着天使的衣服来就不合适。你必须要承认，他若这么做，他就不会死。天使怎么会死呢？若神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认为他们的灵可能会灭绝。我们可以认为只有神才能够让永生的种类完全灭绝。但是因为天使没有身体，我们不能够认为他们能够死亡，因为死亡的意思是身体与灵魂的分离。因此，基督理应采取人的样式，好让他能够顺服到死，以致死在十字架上。天使若站在旁边，他们会说，哦，大能的主啊，请穿上我们光芒四射的衣袍，请不要穿上人类那可怜的日常衣衫，请穿上我们装饰着珠宝的闪亮衣袍吧。加百列会说，来吧，拿走我的翅膀，全能的造物主啊，为你而失去翅膀，我会以此为我的荣耀的。请戴上这个冠冕和这天蓝色的幔子，可以穿在你的身上，神的儿子啊。把我的银凉鞋穿在你的脚上，你若要屈尊的话，不要成为人，而是成为天使吧。但是我们的救主却说，不要，加百列，我若穿上你的衣服，我就不能够与死亡征战，我就不能够睡在坟墓里，我不能够感受到死亡的痛苦，因此我必须并且我也愿意成为人。基督他没有天使的性情，却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若我们的救主成为一个天使，我们必须注意到，其次，他不能够为我们成为适合的榜样。我们不能够在各个方面效法天使的榜样。天使他可能非常好，只要我能够效法，但是他不能够在各个方面都成为我的榜样。你若让我效法什么，你需要给我一个像我的人，然后我才有可能试着去效法他。天使不能够给我们树立像救主那样圣洁虔诚的榜样。基督若从高处屈尊成为一个光明的天使，那么他可能会为那围绕在他宝座的明亮的基路伯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我们这些注定在地上拖着死亡的锁链，我们这些可朽坏的凡人，我们会转过身来说，啊，这对我们来说太高了，我们达不到啊，所以我们应该停止向前。我若要雕刻大理石，请给我一个大理石雕像，让我好去模仿。如果这个凡人的躯体要被雕刻成完美的样子， 就像被神的灵所雕刻的那样，那么请给我一个可以给我做榜样的人，因为我是人，作为人我要变得完全。如果基督有天使的性情，那么基督不只是不能够成为救赎主，而且他不能够做我们的榜样。我们也要记住，若基督成为天使，他就不可能同情我们。如果要与我们的同袍共情，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有相似之处。例如，一个钢铁所造的人，他能够体会我们疲惫的肺，或者是疼痛的骨头吗？告诉这样的人疾病是什么，他能够明白吗？我不会让这样的人做护士的，我也不愿意这样的人做我的医生，因为他不能够感受我的感受，他不能够与我共情。其实，甚至连我们的同袍也不能够真的与我们共情，除非他们也遭受了我们所遭受的痛苦。我听说有一位女士，她一生都不知道贫穷，因此她没有办法同情穷人。他听到有人抱怨面包太贵了，当时候面包已经涨到了14便士一条，他就说，哎，我对那抱怨面包太贵的穷人没有耐心，如果面包太贵了，就让他们靠着牛肝菌生活吧，那个一直都很便宜呀。他从来没有成为穷人过，所以他没有办法处在穷人的位置上同情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没有人能够同情他人的，除非他在某种程度是处在同样的位置，忍受同样的苦难。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们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若是基督成为天使，他能给我们什么同情呢？假如我告诉一个天使，我几乎不能够抗拒我的败坏，这位天使会看着我思考我是什么意思。我若告诉他，我发现这个世界是广阔的咆哮的旷野，他不会相信我的，因为他从未听到吼叫声，他的耳朵只听过金属琴和甜美的赞美交响曲。我若告诉天使，我发现持守我的路，亲近我的救主，真的是很难的事，天使只会说，我无法同情你，因为我没有像你一样受试探，我没有堵塞的天性来废除我的热情，我日夜不停地挥舞着翅膀，欢喜地围绕着神的宝座。我既不希望，也不愿意与我伟大的造物主分离。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救主的智慧了。他愿意成为人，而不是天使。还有，基督成为人，而不是天使，因为他渴望与他所爱的教会合而为一。基督在时间开始之前，就与他的教会订婚了。当他来到世上，他实际上是这样说的，我要与你去，我的新娘，我喜悦你的陪伴。我若要成为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天使的外袍对我来说，并不是合适的婚礼礼服。我要和你结成坚定强大的同盟，你要称为有夫之妇，我喜悦你。我说过，你的地要成为有夫之妇，就是结婚。我若要娶你，我要和你生活在同样的境况中。丈夫生活在王宫里，妻子却住在茅屋里，这是不合适的。丈夫穿着华丽的衣袍，妻子却穿着卑贱的衣衫，这也是不相宜的。基督对教会说，你若生活在地上，我也生活在地上。 你若住在泥土造的帐篷里，我也要如此。主说，是的，我和他同去，经历所有的痛苦和苦难，在十字架上甚至承受死亡的痛苦。基督无法忍受与他的教会不同。你们知道，没有教会，基督不愿意在天堂的。因此，他经过漫长的旅途来救赎他，拜访他。当基督带着这个使命来的时候，他不愿意教会是泥土所造，而他却不是。他是头，若头是金的，身体却是泥土，这本就不合适。若是这样，教会就会像尼布甲尼撒的意象中那画面一样，一定会被打碎。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因为他要借着苦难成全完备，因为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因此，你再次看到了基督的爱和智慧，他没有天使的性情，而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有，若基督没有取人的性情，那人类就不会如同现在这样可敬和舒适。我认为成为基督徒是神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如我这般微小，我可以说，我若是神的儿女，我就仅次于我的创造主。这里有无限的、可怕的、不可测量的距离。除了耶稣基督，在神和人之间没有别的存在。至于天使，他比被救赎的人小。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没有任何争议，地位低的服侍地位更高的，地位更高的并不服侍地位低的。因此，天使比人的地位低，因为他们服侍我们。人是尊贵的，因为神曾经成为人。人是荣耀的，因为永恒者曾经成为人。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肉体是尊贵荣耀的。正如我说过的，若基督没有成为人，做人不会如此的舒服。因为我知道，我必定死。但如今，我的安慰是，我将要再次复活。若基督没有成为人，若他没有受死并且复活，那么我就不会有这安慰了。哦，死亡啊，我常常看见你的地牢，我思想，我如何才能够从中逃脱？这地牢的墙是厚实的，门后面有巨大的石头，它被紧紧地封闭着，看守的人看管着。哦，死亡啊，哪里有人能够拆毁你的坟墓，或者是打开你的门呢？死亡啊，你的铁栅栏是人所不能够错开的，你的锁链太过沉重，有限的人不能折断。但是，如今我受了安慰，因为有一个人打破了死亡的束缚，有一个人折断了枷锁，剪短了铁栅栏，打开了门，使他的道胜利地穿过天空。在这个人身上，我看到了我也可以这样做的榜样。当天使长的号角声惊动了我的沉眠，我也要轻松地复活，因为就如耶和华我的救主复活一样，他的跟随者必要复活。因此，死亡啊，我看你的地牢为必要再一次打开的地牢，因为我的救主他曾打开过。我看你的虫不过是小东西，定要放弃他的猎物，把他所吃的肉都还回去。 我看你坟墓的石头只是海洋边的沙滩上的小石子。当我打破坟墓走向不朽的时候，我要热切地把它扔掉。作为人是舒适的事，因为基督死后又复活了。但是他如果是天使，那么复活就不会是伟大并且荣耀的证据，也不会使我们作为人而满足，因为人会有死亡，但却没有永生和生命。我已经解释过第一种翻译了，现在我该解释第二种翻译了。根据圣经经文，这节经文的字面翻译是，他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意思是，基督并不是为着拯救天使而死。虽然很多天使需要救恩，但是基督是为了拯救失落的人而死的。我喜欢时不时给那些反对恩典教义的人一些难啃的东西。经常有人会对我说，拣选论是最可怕的教义，因为它教导神拯救了一些人，却让另一些人灭亡，这根本就使得神变得非常不公正啊。有时候我会问，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呢？我得到的答案是，假如一位父亲有好几个孩子，他要把其中一些孩子扔进可怕的地狱里，却使剩下的孩子们高兴，你会认为这样的父亲是公正的吗？我的回复是，你所假设的例子，我也认为这并不是公正的。孩子们对父亲有要求，而父亲也有义务满足孩子的要求。但是将这个假设的例子应用在神的身上，并不是正确的。我不知道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我知道所有的人都背叛了神，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们都是神的儿女。我认为只有人重生之后才成为神的儿女，而当他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就对他们一视同仁，把他们都带到了天堂，赐给他们家园。我从未听说过神把他任何一个儿女送进地狱去。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经典讲台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珍牧师《蒙拣选的人被拒绝的堕天使》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下一次我们将会继续和您分享这篇讲章的下半段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